1995年，悟空和魔人布欧的激战还在继续，湘北已经坐上了通往全国大赛的列车。
你可以拿出笔来做个笔记啊，因为我要给你们从头到尾讲龙珠的故事，我尽量讲快一点哈。
爷爷摘下面具的那一刻，然后孙悟空跑过去抱着爷爷哭，他之前跟特兰克斯说，特兰克斯你要照顾好妈妈，过来让爸爸抱一抱。但你确定短笛是爹不是妈妈吗？因为所以原本漫画最后收集元气弹，大家记得就是打布欧那个大元气弹的时候呢，是要把蓝旗放进去，但是临时改成了17号。18号不是小林的初恋，贝吉塔在一棵树上竖起两根手指向他告别，那个画面我到现在我都记着。这个完全版的版本和90年代的那个版本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最后的大结局看见那个报摊上面有一个遮雨的棚子，然后棚子下边伸出了一只手向我招手，结果看到那个卖漫画的大哥嘴里叼着烟呲着牙冲我乐。我等他们走远了之后，我确定好距离哈，我会对着他们来一个卡米哈米哈。当时我就在想，我今天打不过这个九龙一凤，肯定是因为我的战斗力不够，所以我要回家修炼。收听这期的《逃跑玩家》最燃生活攻略啊！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好不容易习惯了跟自己的童年告别，要习惯跟自己童年的那些超级英雄告别，然后就开始有一些节目就必须要半夜录，然后还要喝点小酒。了解我的小伙伴可能知道，我特别不喜欢蹭流量。一般有什么大事发生的时候，我会绕着走躲着走，但是今天不行，因为鸟山明先生实在对我的人生太重要了，所以最近因为他的这个逝世吧，朋友圈里面呀，自媒体的群里边就有很多很多的消息，但其实我有点愤怒，但可能岁数大了吧，也就无奈，因为很多致敬他的人其实也不一定真的了解鸟山明先生和他的作品吧，所以我想今天咱们不煽情也不难过，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可能很多人说鸟山明的作品还用科普吗？我很认真的告诉你用，因为很多人其实很早之前就开始不看龙珠，或者说没有看完。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漫画作品可以看，所以那个时候哪怕是在小报摊上一个被水泡过的洋画我都会站着看半天，所以很怀念没有太多好内容看的那个时代能够遇到鸟山明。3月8号，鸟山明工作室对外发布了讣告，鸟山明先生已经于2024年3月1日因急性硬膜下血肿逝世，享年68岁啊。鸟山明老师是3月1号离世的啊，8号才传出消息呢。这也是因为他的家人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完成吧。这之后呢，像我国的外交部啊，世界各国的政要啊，都在公共媒体上悼念了鸟山明。我在想，今天我们不悼念。我用我的方式来致敬鸟山明老师，我替他把他的龙珠重新讲一遍给你们听吧。其实新的看漫画的人很多都不看龙珠，觉得画风劝退等等之类的，还有很多同龄人可能已经想不起来龙珠的内容了。当然也许你们不知道龙珠超还在更新哈，没关系，听我用1个小时的时间给你们好好讲讲龙珠吧。我想鸟山明老师在整个日本漫画界里边他的位置已经不言而喻了，他的前面只有手冢治虫老师，然后跟他可以说比肩的藤子 F 不二雄老师是一个，如果你考虑到开创性，考虑到他的历史地位的话，那其实我最爱的井上雄彦老师也只能排在鸟山明之后。灌篮高手确实是青春的一部分，但是龙珠却是我们整个的童年。 1955年4月5日啊，鸟山明出生在爱知县的西春日井镇。一说爱知呢，就知道这是一种田的地方。鸟山明呢，他本身的家庭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前面呢卖东西，后院就是种地的，所以他整个的这个生活环境是一个鸡犬相闻的这么一个大农村。这就是后来为什么鸟山明他的阿拉蕾，包括龙珠的早期作品，这个漫画里面都有巨大的乡土味儿啊。大学毕业之后呢，鸟山明在设计公司上班，是做工业设计的。工作了三年之后啊，23岁的鸟山明决定辞职。如果按今时今日来说，那就是准备创业了，是吧？尤其现在这个 AI 这么火哈，两三个人就能干一独角兽，所以你估计就不上班了。可那个时候呢，年轻人辞职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去做漫画家。一开始呢，鸟山明只是接了一些简单的一些零活哈。当然他那时候也画了一些作品吧，寄给了少年站。他的作品因为是翻版了星球大战，这版权肯定是比较大的问题，所以少年站就没用。但是他的这个精致的画风引起了少年 Jump 杂志社的一位编辑的注意啊，这个鸟岛和彦，这是对鸟山明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编辑。到1980年啊，在鸟岛和彦的帮助之下，鸟山明开始在少年 Jump 上边连载了漫画阿拉蕾。到了1981年啊，阿拉蕾的动画上映，当时这个在全日本的收视率高达了惊人的 36.9%， 然后日本漫画界呢干脆就这一年定义成了阿拉蕾年，铺天盖地的阿拉蕾。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阿拉蕾的这个漫画或者动画，它其实都是那种肥皂剧，每一集前后只有非常微弱的连接，它就是一个一个小小的一个短剧的合集。鸟山明呢其实本来也是想画短剧，但是大家知道短剧非常非常的难，因为它前后没有连贯性，就像我这种播客也是一样的，每一集都临时起意编一个东西，那如果你一直弄一个连续的，那当然简单多了。所以那时候鸟山明呢已经忍无可忍啊，觉得必须要把阿拉蕾终结掉，因为消耗太大。少年站说可以，你可以终结，但是你必须要出一个新的漫画。正好赶上中日关系非常好，鸟山明呢当时就想画一个有强烈的中国风格，包括这个功夫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漫画。所以这就是当初的龙珠。但龙珠刚问世的时候其实反响非常的一般，这个时候鸟岛和彦又站出来告诉他，你要去走王道相，你要去追求力量，你要去打架。所以龙珠呢就从寻找龙珠加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天下第一武道会，说白了就从 PVE 变成了 PVP 哈，一下子就迅速崛起啊。到了1986年，龙珠已经是当时全日本漫画界当之无愧的王者。当时啊正在连载的漫画都有什么，给你们说说啊，圣斗士星矢、北斗神拳、灌篮高手、悠悠白书。我们稍稍打开一下那个黄金的时代哈，这个只有在我的播客里能够听到，我来修复一下漫画世界的时间线吧。你们的童年回忆里边是按照什么顺序接触到这些漫画的呢？因为都是盗版的嘛，引进的顺序决定了我们看的顺序啊，并不是他们更新的顺序。所以我是先看的《龙珠》《天下第一武道会》，然后看到一半的时候开始看到了《北斗神拳》，当时觉得《北斗神拳》太暴力了，画面也挺那个的，南斗水鸟拳是吧？就能爆衣服的那个。然后看到了《圣斗士》，那个时候觉得《圣斗士》好像比《龙珠》要成年一点点吧。当然中间间歇着看了《悠悠白书》啊，然后后面开始打篮球的时候才接触到了《灌篮高手》。不知道大家跟我的顺序一样不一样，但是其实当时什么样子呢，我给你还原一下。1995年，北斗神拳啊，剑次郎已经在7年前就结束了他的征程。圣斗士星矢的冥界之战其实在5年前已经结束了，而且圣斗士出了合订本。悠悠白书里边的幽助在1年之前打完了魔界统一战。而1995年，悟空和魔人布欧的激战还在继续。前方高能啊，湘北已经坐上了通往全国大赛的列车，已经到这一步了，是不是有点穿越时间线了哈？新世纪福音战士凌波丽终于出场了，而名侦探柯南已经连载了1年，暗黑破坏神开启了地狱镇魂歌，藤原拓海也在这一年开着他的86开始送豆腐，乱马已经打到了咒泉乡，剑锋传奇里边开始献祭他的那些佣兵队友，意大利那不勒斯的海边吹起了黄金之风，大空翼已经加盟了巴萨， 距离1995年的两年后，草帽小子开始航行，而四年后，木叶的旋风将会刮上历史的舞台。所以这是何其波澜壮阔的时代，而龙珠就是这个时代最闪耀的那颗星。
鸟山明呢，也在龙珠大火之后迅速的实现了财富自由啊。1983年，28岁的鸟山明，个人所得税纳税的这个金额是6亿4000万日元，什么意思呢？就是纳税4000万人民币。1983年，当时有一个小段子，鸟山明是住在名古屋的，当时他要从家里边去机场嘛，给这个少年 Jump 杂志社送稿子，但是这个路非常不好走，于是呢，鸟山明就动了念头，说要不我就去东京得了。名古屋政府当即拍板啊，居然就从鸟山明家门口修了一条高速公路通往机场。其实龙珠的这种爆发要感谢当时的平成景气啊，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常年的高速增长，处于一个全民消费升级的年代，所以在这个年代里边，像游戏机啊、漫画啊、手办啊，这就已经变成一个特别赚钱的一个大热门。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前几年咱们国内这个一人之下这个漫画出来，然后电竞出来，然后泡泡玛特崛起，就是这么一个年代。所以当时呢，大背景也是给龙珠的崛起创造了绝好的条件啊。除了这个外在之外，我们再来说说鸟山明自己本身啊，就说说他这个漫画的技术。龙珠这个漫画啊，你现在看，很多喜欢鬼灭之刃啊，喜欢这个咒术回战的人可能就不太喜欢，因为觉得龙珠那个画风稍微 Q 了一点，而且画得很简单。但是我得跟大家说啊，龙珠真的是简约不简单啊。比如是个人就知道说他的分镜很牛逼，他的那个战斗画面到现在都没有漫画可以取代他。首先就是非常的流畅啊，你看着这个分镜每一镜都跟前面的是连接的，你看到他这个动作的流畅，到下一页他会保持原有做动作的这个方向和位置，让你直接就可以理解他这个动作为什么这么来的，甚至你跟着他动作可以去比划。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说一般啊画动画的都特别的替漫画的操心，因为觉得漫画这东西改动画非常的困难。但鸟山明老师这个龙珠改动画的时候，动画占了便宜啊，别人都是说动画拯救漫画，大家看一眼那个咒术回战，看一眼那个鬼灭之刃，看一眼进击的巨人，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但是龙珠不是啊，龙珠绝对是这个动画拖累了漫画，而且他这个画风你别看简单，但非常的聚焦。特别简单的例子，大家记不记得他那个赛亚人，包括赛亚人的那个阵营宇宙人那个战斗服里边是一紧身的那个 Under Armour， 或者现在叫 Lululemon 了，紧身的，然后外边一个白色的那个壳。他为什么是这样呢？黑白分明，就看起来画面非常的清爽又特别的帅气。你现在看的一些漫画其实黑白的漫画都差点意思，所以现在彩漫多一点，画面的这个精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是这一页我的核心是干什么，它是有一种那种电影般的那种聚焦的能力。你看它的这个前置动作都非常合理，所以它有些时候画的那个定格是前置动作，就是你看贝吉塔或者是悟空在发招之前，前面那个动作和后面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就非常非常的合理。这些合理导致了它的运镜就非常非常的流畅。后来我就想学这个东西去写小说，就希望你看到的这个举手投足啊，都跟后面的有关联，这个特别的重要。所以其实单就画工这一方面来说呢，你要说鸟山明是日漫或者整个漫画界的天花板都不为过啊。现在虽然风太郎在模拟鸟山明的画风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他这个运镜他这分镜还是差远了。所以龙珠超呢静态可以，一旦动起来这个水准就不行。今年2024年了，你说日本的这个动作漫画界里面纯粹说打斗的部分能达到龙珠的水准呢有没有？动画你像鬼灭什么的制作的非常精美的，这是可以的，但是漫画非常的难。大家知道漫画和动画的区别，就漫画是通过一个镜头去想象它下一个镜头，而动画不用，因为它是连贯的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要 PK 漫画的话，鸟山明真的是绝对的天花板啊。然后就是我最爱的王道热血漫画，其实龙珠就是最早的王道热血漫画，就超级的燃。超级赛亚人那个样子啊，其实就是具化了什么叫燃，就熊熊燃烧嘛。所以我有时候在想说，真是什么年景出什么漫画。咱们前面也聊过了明日之障哈，你看看现在这个时代这都啥漫画啊。 现在可能你说王道热血，大家都说已经不是那个时代，那么现在是一什么时代呢？是冷血时代、躺平时代，是吧？所以现在大家去看短视频刷到的都是什么？希望你们能珍惜我啊！这时代还有我，我就是王道热血播客。刚才咱们说到鸟山明工作室是在名古屋，不在东京，所以其实他并不在东京的这个漫画家的圈子里啊。其实我也是啊，我也不在播客圈里边。但实际上呢，鸟山明在创作过程中就用过两任助手，一个田中久志，一个是松山孝司。当然你说在东京工作的漫画家有千千万，但是像北条司能带出井上雄彦的这种美妙场景也就这么一次。在龙珠的世界里面曾经提到过一个叫龙珠少年的说法，你从小是因为看了龙珠这个漫画然后立志成为漫画家，都有哪些人就觉得自己是龙珠少年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海贼王的作者尾田荣一郎，火影忍者的作者岸本齐史，在鸟山明先生的追悼活动中啊，就尾田老师和岸本老师其实也专门去写了他们的悼词。然后还有死神的作者久保带人，一拳超人的画师村田雄介，这些人都是龙珠少年啊。所以其实鸟山明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定的继承人，但是一代又一代的热血的王道的漫画家，他们都继承了鸟山明先生的志向。所以你看我刚才说的全都是画王道漫画的，我也希望王道漫画还能够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咱们再说说龙珠这个作品吧，因为今天这节目主要想给大家讲龙珠哈。龙珠呢有漫画也有动画，它的动画是1986年的日本首播，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官方认定的咱们这边的翻译啊，一个是七龙珠，一个龙珠 Z， 还有一个龙珠超。由东映单方面完成的动画龙珠 GT 呢，鸟山明之前是不认同的，当然后来就和解了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讨论龙珠的整个宇宙的构成呢，基本就是七龙珠、龙珠 Z、 龙珠超和龙珠 GT。 这每一个作品呢，其实它只代表一个时间段，这中间呢还有很多龙珠的剧场版。最正统的龙珠的漫画呢是鸟山明版的这个42卷本，当然后来龙珠超又新出了，但不是鸟山明画的，是他授权了 IP 啊。大家在一些游戏里边啊能看到一些奇怪的敌人，这些人呢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剧场版里出来的，给这个龙珠宇宙做一个分段啊。第一阶段是宇宙开拓时代，是我起的名字。这个时代里边最牛的 BOSS 就是弗雷萨，基本上就是以龙珠为核心，赛亚人入侵，一直到最后纳美克星抢龙珠啊为终结。当然到最后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这个第一阶段就结束了啊。第二阶段呢就是地球时代，这个阶段里面最强的 BOSS 呢是沙鲁，然后到最后呢午饭变成超赛二啊，然后干掉了沙鲁，这个阶段就结束了。第三个阶段呢是多宇宙时代，这个阶段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阶段，因为一旦进入了多宇宙就会出现，你也不能叫魔法，但是肯定不是原来龙珠或者龙珠 Z 里面的这种战斗系统的一种东西啊。这种东西你说大界王那宝剑算什么呢，对吧？拳王那个算什么呢？用魔法打败功夫，或者说用魔法打败魔法。多宇宙时代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魔人布欧篇。魔人布欧篇其实的评价相对前两章是低一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魔人布欧前面都说了他是一个魔人，如果相对弗雷萨是一个宇宙海盗，而沙鲁其实是一个武术家，那么布欧其实是一个魔法人，所以这就让龙珠的很多战斗体系就有点崩坏啊。当然了，鸟山明先生也尽力了，在布欧篇里面做了一些搞笑等等之类的设计，但是这些东西呢就让龙珠原来积累起来的某种气质在丧失哈。布欧篇结束之后呢就是全宇宙时代，全宇宙时代呢就是那个破坏神比鲁斯啊，天使维斯等等之类的，当然最后引出了拳王，这里边就打了全宇宙的力量大会啊。当然最后我们一直以来看的这个宇宙啊叫第七宇宙，因为我们一直在看这个，所以相当于我们的宇宙胜出。这就是龙珠的这个三个时代。下面呢就是一段播客世界里面从来没有出现的超硬核的内容啊，你可以拿出笔来做个笔记啊，因为我要给你们从头到尾讲龙珠的故事，我尽量讲快一点哈。在龙珠超的这个剧场版里面呢出现了一个时间线的单位叫做 IG， 就是这 age 加数字的方式来记录年份，这样就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把过去的这个编年给做出来。大家知道我其实特别喜欢做编年史啊，之前的灌篮高手啊什么之后的变形金刚啊都会去做编年史哈。 我这个编年史大概怎么讲呢，就是把龙珠，然后龙珠 Z、 龙珠 GT、 龙珠超，包括里面的剧场版，我尽量把它拉到一个时间线里面。当然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线的破坏者，就是布罗利，他几次的出场都不对。如果你没看过龙珠，或者你对龙珠的记忆混乱，你就拿我这个作为一个参考就行了。A 之前一亿年最早的界王出现， A 之前7500万年前第十五代老界王神被封印在了界王神剑里面。这个老界王神就是后来魔人布欧篇里面孙悟饭拔那个宝剑里边的那老头。 A 至500万年前巴比迪的父亲比比迪培育了布欧。这个巴比迪就是后来布欧篇里边那个邪恶的魔法师，满脸都是毛的那个。然后他爹呢，比比迪后来是被东界王神心给杀了。东界王神心就是布欧篇里边那个矮个帅一点的那个界王神。布欧降生以后呢，毁灭了很多行星，而且消灭了五位界王神中的四位。但是呢，他在吸收了大界王神之后就变成了一个胖子，一旦变成胖子就减少了他的这个暴虐性，所以最后呢，西界王神给他封印在了一个蛋壳里面，抛入了太空。 A 至238年啊，传说中的那个超级赛亚人出现，打败了当时的宇宙帝王齐尔德。齐尔德呢，是出现在剧场版《巴达克之章》中的这么一个角色啊，他其实就是弗雷萨的祖先。 A 至250年，水晶婆婆呢开始成为了阎王殿的使者啊，掌管着人类的生死命运。但水晶婆婆我得讲究，这是一个 bug， 因为她的能力太特别了，她可以自由的来往阴阳两界，然后让死去的人从阴间带回阳间24小时，这个连界王神都做不到哈。 A 至260年，纳美克星遭遇了天灾，卡达兹呢将他的儿子送往太空之后呢，这个飞船出了故障，迫降于地球，降临的这个纳美克星人就是后来地球的那个短笛大魔王。 A 至430年，武田老师龟仙人出生。 A 至431年，短笛到当时的天神门下修炼，那个时候短笛还不是天神啊，那时候是地球是有天神的。 A 至448年，武田老师18岁拜入师父武太斗的门下开始修炼。 A 至461年，天神被卡里克，卡里克呢是魔凶星人啊，给驱逐了。于是呢，纳美克星人任职地球的天神，但是他的邪念分离出了短笛大魔王。武太斗在封印短笛大魔王的时候自己牺牲了。A 至720到730年期间，赛亚人集结起来接管了普兰特星，将其改名为贝吉塔星。 A 至732年，贝吉塔王子出生。 A 至733年，布尔玛乐平天津饭出生。 A 至736年，小林出生。 A 至737年，贝吉塔星上一个低战斗力阶层的战士，他的儿子出生。当时巴达克呢把他送往地球开展殖民任务，这个小孩儿名字叫做卡卡罗特，这就是后来的悟空。贝吉塔王发动了暴动反抗弗雷萨，弗雷萨呢就决定杀死所有的赛亚人啊。卡卡罗特降临到地球啊，同一年牛魔王之女琪琪出生。老孙悟饭在竹林中发现了卡卡罗特，给他取名为孙悟空。所有的官方都认为 A 至737年是孙悟空的降生的那一年，但其实这里边是有 bug 的，因为他应该是孙悟空降临的那一年啊，如果降生至少要往前倒2年，但是没关系，听官方的吧。 A 至738年，孙悟空从山崖上跌下，头部受了重创，从此变得活泼开朗，不再鲁莽暴虐，就不是赛亚人那一套了，就变成一个可爱的小孩子了。 A 至749年9月1日，布尔玛决定趁暑假寻找更多的龙珠，当天遇到了孙悟空。这一年布尔玛16岁，悟空12岁，请记住这一年啊，龙珠的世界其实是从这一年展开的。而这一天9月1日是我的生日。A 至749年啊，悟空打败了乐平，武天老师呢用龟派气功扑灭了火焰山的大火，毕拉夫大王集齐了7颗龙珠许愿，然后被乌龙抢先一步啊，就是我的愿望是得到一个内裤。悟空看到了月亮，一不小心变成了巨猿啊，把毕拉夫的城堡夷为平地。然后悟空和小林开始在龟仙人的门下修炼，在这之前根据龟仙人的要求捡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孩蓝起啊，超爱。 A 至750年啊，第21届天下第一武道会召开，成龙就是武天老师啊，获得了冠军，悟空屈居第二。这一年悟空与琪琪在牛魔王的村子里边致命邂逅，布尔玛呢帮悟空修好了龙珠雷达，而阿拉蕾战败了蓝将军。悟空呢在加林塔下惨败于陶白白手上，差点死了。 爬上了嘉林塔，向嘉林仙人求助。这次再次挑战 KO 了陶白白，并且歼灭了红缎带军啊！而且在水晶婆婆的格斗场上看到了自己已故的爷爷孙悟饭，这是我超爱的一幕啊！A 至753年第22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举行，天津饭取得了冠军，悟空再次屈居亚军。但是在武道会之后，小林突然被杀，短笛大魔王重现，然后被孙悟空打败。悟空呢攀上了天神的神殿，在那里开始了修炼。 A 至756年第23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举行，悟空打败了笛子魔童啊，咱们就统一叫短笛吧，终于第一次夺得了武道会桂冠啊。赛后其实筋斗云带着琪琪走了，其实龙珠原本准备结在这儿的啊。 A 至757年孙悟饭出生， A 至761年悟空、小林和短笛与卡利克作战，这就是 OVA 剧场版里的剧情啊，把卡利克送进了死亡黑洞，拉蒂兹来到了地球找这个卡卡罗特回归赛亚人队伍，结果悟空选择跟自己的亲哥哥同归于尽，魔贯光沙炮。 A 至762年呢，死后的悟空到达了北界王星，开始学习界王拳。同一年的晚些时候，贝吉塔和纳巴终于抵达了地球，孙悟饭、短笛、天津饭、小林、乐平和饺子迎战赛亚人。这乐平的名场景出现了，然后饺子自爆，天津饭也死了，然后短笛的名场景啊，替孙悟饭挡了那一下，相继战死。悟空终于赶到了，然后秒杀了纳巴。最后呢，是孙悟空和贝吉塔可以说是打成平局吧。但是此时此刻，一直由格罗博士派出的小型机器人在附近盘旋，是一无人机啊，抽集了世界上最强战士的细胞组织，试图去制造一只超强的细胞生命体。这个就是我们后面的杀戮。为了寻找龙珠呢，布尔玛、小林、午饭三人乘太空船抵达了纳美克星。贝吉塔呢有自己的打算啊，首先是挑战了萨博，将他杀死，然后小林和午饭呢见了大长老，提升了潜力。我小时候最喜欢看这个，就摸着脑门咚咚咚就给自己这个战斗力一下飙到10000多。悟空终于适应了100倍重力的修炼啊，终于抵达了纳美克星。这时候基努特种部队也抵达，被悟空一一打败。短笛呢也来到了自己的故乡纳美克星，牺牲了那个内鲁会斗弗雷萨。小林祭天，法力无边，孙悟空呢终于变成了超级赛亚人，干掉了弗雷萨。763年卡利克二世，就我们前面说这个冒牌天神卡利克一世的孩子，从结界中解脱，妄图再度统治世界，结果被午饭、短笛、小林再次打败。这也是剧场版里的事啊。纪元764年特兰克斯出现在地球，消灭了弗雷萨和他的父亲库尔多大王。孙悟空重返地球，布尔玛与贝吉塔开始相爱。弗雷萨之兄古拉来到地球寻仇，就是那个金色的那个，那个其实也是剧场版里的，结果被超级赛亚人孙悟空消灭。纪元766年特兰克斯出生，纪元767年武天出生。第24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举行，撒旦夺得了冠军，人造人登场，然后杀戮现身，短笛和天神融合。这个阶段的短笛应该是整个龙珠世界里面最强的一个人啊。悟空开始感受到心脏病的折磨，小林和特兰克斯找到了格罗博士的实验室啊，把这个当代未成型的杀戮消灭掉。特兰克斯呢从未来带来的心脏病药让悟空开始复原，但悟空需要下线一段时间。沙鲁在跟赛亚人、人造人一系列的战斗之后完成了最后阶段的变身，沙鲁游戏正式开始啊。悟空、午饭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就大家保持着赛亚人的状态，全家出外野游钓鱼。剧场版里的布罗利就是在这个阶段登场的。这之后呢，沙鲁游戏正式开打，悟空呢再次牺牲，然后孙午饭变成了超级赛亚人二，愤怒一击把沙鲁彻底消灭掉。特兰克斯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时代，我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家大特的那个时代哈。悟空呢到大界王星拜见了大界王，参加了纪念北界王之死的阴间武道会，这也是剧场版。 A 至768年哈，波杰克团伙袭击了地球，被超级赛亚人的团队击败，剧场版。 A 至770年小林和18号结婚，771年马伦出生。 A 至774年孙悟饭上了中学，结识了撒旦的女儿比迪利，布罗利复苏来到地球跟青年孙悟饭战斗，这也是剧场版。第25届天下第一武道会召开，悟空获准离开阴间一天来参加比赛，大家记得当时悟空抱抱孙悟天的那个非常温馨的场景啊。然后就是贝吉塔入魔啊，最后魔人布欧在地球上苏醒，然后贝吉塔自爆，布欧呢把魔导师巴菲迪啊、魔界王都杀掉了， 孙悟空呢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三，然后午饭呢把这个神剑折断了，释放出了老界王神，孙悟天特兰克斯又合体啊，布欧吸收了五天午饭，特兰克斯断敌，这边呢贝吉塔跟悟空合体，但是在合体之前插了一段剧场版，就是悟空贝塔回到阴间，有这么一个邪念波的这么一段故事，最后悟空用一枚巨大个的元气弹彻底消灭了布欧，然后神龙将人们心中对布欧的记忆完全抹除掉了。 H 779年啊，小芳出生，这是悟空的孙女，弗利萨大王复活，这是剧场版修炼出了金色的恶之形态，统帅大军来地球复仇，结果当然是悟空这边胜利了哈。来自未来的扎马斯入侵，大特再次回到过去向悟空他们求救，最后呢合体的扎马斯被全王消灭，这个扎马斯粉头，这是我觉得挺帅的一个黑化的悟空啊。780年这就已经进入了龙珠超的世界了，全王举办了励志大会，失败的宇宙将会被清除，所以悟空贝吉塔午饭这个十个人作为第七宇宙的代表一起参赛，这第七宇宙厉害了啊！这里面有弗雷萨龟仙人，最后呢悟空在这次大会上达成了自在极意的境界，带领第七宇宙获胜。 H 784年第28届天下第一武道会进行啊，悟空在比赛场上将布欧的转世欧布带走修炼，其实从时间线上来说咱们的正代最后是悟空带走了欧布，但是如果你把龙珠超装进来的话，龙珠超其实是在这中间发生的，时间线稍微有点混乱哈。到了 H 789年，大家看这个年份虽然差得不远，这就进入了龙珠 GT 的时代了，悟空被皮拉夫大王用黑星龙珠缩小到了8岁，悟空小芳和特兰克斯呢乘宇宙飞船出发去寻找龙珠，然后他们遇上了贝比，贝比呢被他们打败之后潜入地球，让所有的地球人陷入他的控制之下，用黑星龙珠重建了祖父鲁星，悟空呢变成超级赛亚人4，与贝比展开了大战，最后消灭了贝比。 H 790年黑星龙珠的诅咒使地球爆炸，地球的生命全都迁往了祖父鲁星，当然后来纳美克星龙珠把地球恢复了，地球人又迁回去了，然后第30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举行，然后撒旦再次获得冠军，超级17号进化完成，这是最新的剧场版啊！超级英雄被悟空与18号联手击败，龙珠出现了裂痕，邪恶龙衍生并开始在世界各地肆虐，悟空最终将一星龙击败，神龙重现，七颗龙珠融入了悟空的身体，悟空呢离开了100年。 H 879年悟空的玄孙出生，为了纪念祖先孙悟空呢，这玄孙被取名为小孙悟空。 H 889年孙悟空的祖居门前，小孙悟空在这儿与显灵的孙悟空相见，第63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举行，110岁的小芳在观众席上看到了祖父悟空的身影，赶紧去追啊，当然最后没有追上，悟空和龙珠的故事到此就画上了一个休止符。当然龙珠超的故事还在继续，但是龙珠超现在就已经进行到了黑弗雷萨，就差不多有点崩盘了。刚才呢就是大概的一个进程哈，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啊，就关于超级赛亚人的科普，很多人都说超级赛亚人到后来完全靠发色了，咱们大概介绍一下，你也好知道是哪个发色是哪个超级赛亚人哈。首先超级赛亚人一，这是最正常的形态，这是当时在纳美克星小林祭天，然后孙悟空变的这个超级赛亚人。除了悟空的这个超级赛亚人一的第一阶段之外，还有在沙鲁篇里边贝吉塔变了一个超级赛亚人一的第二阶段，肌肉稍微膨胀一点，头发稍微的竖起来一点，然后是同一战场上的超级赛亚人一的第三阶段，就是全是大肌肉，特兰克斯那头发跟刺猬一样的那个，但是那个的速度非常低啊，贝吉塔是知道那个阶段但是故意没用，这是超级赛亚人一。当然还有一个特例啊，超级赛亚人的平静阶段，这就是当时沙鲁游戏悟空和午饭从时间屋出来之后，他们用一种非常安静的心态维持了超级赛亚人的状态，我觉得这就是孙悟空有宗师范儿的那一刻啊，这是超级赛亚人一。然后就是超级赛亚人二，这就是沙鲁篇里面登场的孙悟饭啊，头发竖起来，然后有一个斜着的头帘，然后身边的这个气息里面偶尔有那种闪电缠绕，直接秒掉了沙鲁。然后是布欧篇里边孙悟空对魔人布欧的这个超级赛亚人三啊，当然后来这个孙悟天和特兰克斯这五天克斯也一度变成了超级赛亚人三，就基本上这个眉毛啊就没有了，眉骨降低，就说白了脸有点像短笛，然后大长头发垂到腰间，这个超级赛亚人三的战斗力是非常强的。然后呢在龙珠 GT 里边，悟空和贝吉塔曾经有一个形态叫超级黄金巨猿，其实这个逻辑你可以理解成巨猿版的超级赛亚人，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进攻的时候还是敌我不分的啊。然后在龙珠 GT 里边出现的这个超级赛亚人4， 悟空和贝吉塔都进入这个状态。首先这个头发吧跟超级赛亚人的状态不一样啊，还是黑色的，但是非常的长。你们可以理解成超级赛亚人三，但是呢变成了黑色的。贝吉塔的头发有一点红啊，但是悟空就是标准的黑色。然后身上呢除了头部和胸口手掌之外呢覆盖着红色的体毛。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大猩猩的那样，代表了赛亚人的一个野性吧。超级赛亚人四其实没有太大的弱点，而且它有一个 bug 级的设定，就是它能吸收能量，所以呢它一边维持超级赛亚人四，一边可以从周围的环境吸收能量，这个是挺无敌的。回到龙珠超里边，超级赛亚人的新形态来了，叫超级赛亚人之神。一开始呢是得一堆赛亚人一起才能给一个赛亚人这个超级赛亚人之神的这么一个形态。首先返老还童变成这个年轻的孙悟空啊，然后头发眉毛全都变成了荧光的红色，这就是超级赛亚人之神。那么随着龙珠超的进程啊，又出现了超级赛亚人之神之上的，叫超级赛亚人之神之超级赛亚人其实叫超级赛亚人之蓝，这个就是头发眉毛眼珠子全都变成蓝色，这是挺厉害的啊。其实还有一个分支啊，就是贝塔单独领悟出了一种形态，叫超级赛亚人之深蓝啊，这个呢就是变身之后除了这个头发眼珠子是深蓝色之后呢，放出这气焰里边有好多这个等离子，有好多 LED 灯闪来闪去的，而且这个身边的这个空气呢会像烟花一样不停的炸裂，有点像手游你充了值之后你走到哪儿都身上放礼花啊。然后最厉害的一个自在极意功啊，这个自在极意功就是超级赛亚人到目前官方给的最牛逼的一个状态，孙悟空完全掌握了，当然他有不同的阶段啊。终极形态呢就是银色那个头发，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最强的超级赛亚人啊，自在极意功。而且官方的设定呢就是孙悟空还没有完全发挥自在极意功，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功法，我们可以管自在极意功称之为超级赛亚人之神之超级赛亚人之神之神。科普就到这儿了啊，不知道你们有哪些特别难以忘记的环节啊，咱们今天可以喝着小酒聊一聊吧。首先我第一个特别有感触的就是在水晶婆婆那个地儿打擂台，爷爷摘下面具的那一刻，然后孙悟空跑过去抱着爷爷哭。那个时候孙悟空并不知道是自己抱走然后一不留神把爷爷杀掉了，但是爷爷知道，但是他根本不介意啊。我觉得我们地球很幸运，因为当时孙悟空的任务是杀掉整个地球的人嘛，但是他头撞了一下，当然他更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孙悟饭爷爷哈。爷爷摘下面具的那一刻，然后孙悟空跑过去抱着爷爷哭啊，所以当时孙悟空说的那句爷爷我好想你，我现在想起来鼻子都酸，因为我没有见过爷爷，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一幕，这是我第一次有一种感觉，就是如果有我希望我爷爷也是那样的。小的时候真的看到这段会哭，我现在想起了我小的时候的那段时间。这就是龙珠这么一个王道热血漫画里边的那种特别细腻的亲情吧。然后就是龟仙人发动魔风波那一段，大家记着吧，武天老师还骗大家说我喝过不死之水，我是不死之身，其实他骗完了所有人，他去一个人去对付大魔王。我就发现这个书突然开始死人了，然后龙珠就从打打闹闹一个无厘头变成了守护。那个时候龟仙人他真的是武道宗师，身上那种东西让人血脉喷张。然后再往后就是短笛，当时为了抵御赛亚人嘛，就训练孙悟饭，因为孙悟空跟短笛那个关系是那样的，所以当时短笛对悟饭的情感就很特别，然后当时他说要怪就怪你的命运嘛，就那一段真的还挺震撼的，觉得特别帅。然后是那个贝吉塔侵略地球那一段，因为当时悟空在界王那边还没回来，然后地球上的这些英雄在赛亚人面前就不堪一击啊。比如说一上来这个亚木茶知道小林死过嘛，就毅然而然的说我自己先上，结果就被栽培人自爆炸死了，出现那个名场面哈。然后饺子为了救天津饭自爆，天津饭就怒发冲冠嘛，虽然没有头发但用气功炮力尽而亡。然后小林为了救午饭被打残，然后短笛为了救午饭就用身体挡那个大招，结果也死了。短笛死之前说不要死午饭，当时我记得他流眼泪了哈。然后你就眼看着悟空的朋友一个一个这样死去，就太虐心了，这个跟之前天下第一武道会完全不是一本书啊。那时候我就在小黑屋子里边一边看一边就心里在怒吼说你咋还不回来，快回来吧，声嘶力竭啊，在内心有了一个声音。后来终于翻到了下一页，就是孙悟饭出现在一个筋斗云里边，
悟空到了，就那一瞬间就直接就泪崩了，这个画面真的太燃了。在龙珠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燃。然后就是杀戮游戏这一章，杀戮游戏这一章里边，当然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孙悟饭的那个超级赛亚人二，但是对我来说最关键的是撒旦。因为撒旦其实他是一个虽然以最强人类自居啊，弱小无能，而且他又特别的骄傲又特别的蠢，但是他也做到了为人类牺牲的那个觉悟。你记得当时他抱着十六号那个头跑过去，包括很久之后短笛有一次跟这个撒旦的闺女比迪利在聊啊，大概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父亲力量虽然不如我们，但是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世界冠军啊。我觉得那个时刻其实鸟山明也用撒旦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人只要有勇气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做出很多很多的贡献的，就这个点真的是感觉让这个作品升华了。然后就是贝吉塔，贝塔这个角色吧就是很特别哈。我教大家说一下贝吉塔，北京话怎么说，叫贝塔贝伊塔。他很特别，他一上来是一个狂妄自大自私自利什么也追求武道巅峰的一个疯子，然后他特别特别的骄傲，他是一个赛亚人王子嘛。但是打到最后有了孩子之后，他依然骄傲，但那个骄傲从王子的骄傲变成了一个父亲的骄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一幕，后来万代出了那个精品啊，我都是推荐大家去买。到最后魔人布欧篇啊，他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特兰克斯争取时间嘛，他选择自爆。他之前跟特兰克斯说，特兰克斯你要照顾好妈妈，过来让爸爸抱一抱，就那个画面简直了，我跟你说，就我当时已经很大岁数了，看那画面都受不了。他最后说再见了布尔玛，再见了特兰克斯，还有你卡卡洛特，那个我觉得就是贝吉塔全篇最帅的一个时刻吧。然后还有一些梗吧，比如说战五渣，比如说不要跟孙家人对波啊，对波没输过，对吧？王子战法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就是贝吉塔一个人专用双手哒哒哒哒哒发一堆波出去啊，一连串的大爆炸产生了大量的浓烟，烟雾散去之后呢，对方应该是什么事都没有，有烟无伤，这叫王子战法。再聊几个好玩的吧，比如说小林其实跟撒旦先生是同一年，从官方的这个数据上来说都是 age 736年出生的，所以在天下第一武道会就是767年两人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他们都31岁。然后有一段特别逗的事情，龙珠呢它不是有几个这个初代编辑吗，我们一开始说这个鸟岛和彦先生可以说是鸟山明的伯乐，然后这个人特别喜欢让人谈恋爱，所以他当时就建议鸟山明让悟空和布尔玛拍拖，但是鸟山明给拒绝了。结果到17、18号出现的又说了一次，就特别希望这里边能够组 CP 啊。二代编辑近藤玉先生呢，他特别讨厌丑的东西，所以沙鲁刚出现的时候他是长得太恶心了，就逼着鸟山明一定把沙鲁完整版画出来。当然鸟山明其实他最喜欢的沙鲁的第二形态，最新一版啊，大家去看这个人造人超级英雄这一版里边，沙鲁第二形态终于成为了最终 BOSS， 这是鸟山明的私货哈。然后再说了短笛哈，短笛其实午饭的亲爹哈，面对午饭的时候更慈祥。但你确定短笛是爹不是妈妈吗？因为纳美克星人他的这个灵感是蜗牛，它是无性繁殖，你去纳美克星也没见过女纳美克星人啊。短笛是一雌雄同体，呵呵，这不能深说啊。然后这个我特别喜欢的话题就是蓝旗到底去哪儿了，这个是很多资深的龙珠迷特别喜欢啊。黄发蓝旗就是那个突突突的那个，其实在22届天下第一武道会的时候就喜欢上天津发，还表白了，我非常欣赏威武的你。到了23届天下第一武道会之后，有人问小林说蓝旗呢，小林就说跟天津饭走了。所以原著的漫画里面呢确实有一段就是蓝旗应该是跟天津饭走了，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在漫画里边就没有再交代了。动画版大家知道会添油加醋吗，这里边出现了一幕啊，就是天津饭死了，然后蓝旗就特别的郁郁寡欢啊，有这么一幕。96年鸟山明呢回应了一次蓝旗的去向，说蓝旗一直在追求天津饭，但是因为天津饭和饺子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修炼，当然大家知道天津饭和饺子有不可描述的关系，所以原本漫画最后收集元气弹，大家记得就是打布欧那个大元气弹的时候呢是要把蓝旗放进去，但是临时改成了17号。然后说说小林吧，大家知道18号不是小林的初恋，在孙悟空打完弗利萨啊去学这个瞬间移动的这一年里面，小林其实有过一个女朋友，这剧场版里面能看见啊，特别像布尔玛啊，是一浅蓝头发，然后这姑娘还挺豪放的，跟小林相处的也挺好。在动画版她是一个特别粘人的这么一姑娘，就全程跟在小林身边。后来有一集呢就讲小林跟她求婚，但是呢
龟仙人这边的海龟呢提了一个招，说给找一个叫人鱼之类的一个珍珠作为求婚的礼物，但是因为海里这些鱼类呢就舍命保护珍珠，结果小林心眼多好，就算了，就没有拿这个人鱼之类，所以就没法求婚了嘛。所以小林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这个矬矮丑就不行了，然后就跟女孩分手了。但没想到这个女孩呢说，我其实真的想跟你做老婆，根本不需要礼物。小林特别感动啊，决定这个回头再追这个女孩的时候，结果女孩已经跟一个有钱人走了。当天晚上小林回到这个龟仙人的屋里面，说我甩了他，但是除了送午饭没人注意到小林这个墨镜下边的泪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表情包，就小林戴着一墨镜哈哈那笑，但眉毛是一八字形的，就是这一幕。这个姑娘有没有下文呢？在漫画里边和在这个后续的正统的续作里边确实没有出现，但是呢也不能说没有下文，因为这个姑娘叫马伦。大家如果听了我刚才的科普应该知道，几年之后小林和十八号的女儿出生了，这个女儿的名字就叫马伦。当时觉得很无聊，但你现在再细看你慢慢品啊。然后说一个可能很多小伙伴不注意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对话框，日漫特别讲究对话框，就是它那个气泡。龙珠的这个特别讲究，我就不细说了，就是普通的这个对话框啊，就是一个圆圆的一个泡，这正常人人类都是讲一个圆圆的泡，然后善良人也是一个圆圆的一个泡，如果是那个带尖刺的泡，这就是吼，然后如果是这个多边形的，这就是比较凶的说话方式，或者比较无情的说话方式，比如说这个贝吉塔啊、短笛啊、人造人啊、什么沙鲁啊，这都是那个多边形的泡。但悟空啊，他说话一直都是特别的纯真善良，所以悟空啊、悟饭这些人都是圆的那种泡。当然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的时候变成了那种多边形的泡，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一个冷酷的人了。大家记着这个超级赛亚人一的这个平和状态，就是他们从时间屋出来之后钓鱼旅行的那段时间，他们那个泡就变成了圆的，这就说明两个人已经进入了平和状态，就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啊。就不说鸟山明老师是天花板的，当然前后对应就有很多啊，比如说天下第一武道会的那个一开始那个会长就是汪，那狗后来应该挂了，他那个头像就出现在最后一届天下第一武道会的那个相框里边。还有就特别逗，当时悟空和贝吉塔在地球以命相搏，当时悟空用界王拳打贝吉塔的那个招数，如果你仔细看到了纳韦克星，悟空不是被基纽给夺了身体了吗，然后贝吉塔打那个悟空身体的基纽的时候用的跟悟空当时打他的招一模一样，小心眼儿。当然还有一个我特别难受但是也很心动的世界啊，就是特兰克斯大特的那个世界，就已经没有朋友了嘛。我觉得那个真的可以单独开一个系列。大特的这条时间线里面有三个我印象特别深的镜头。一个镜头就是当时他去打那个弗雷萨，刚降临在地球背着一大宝剑，然后弗雷萨还没来，他拿出一冰箱说这里边有饮料大家来喝吧。周围很多这个 Z 战士说那行我也来喝一点，我也来喝一点，就那个画面让你感觉特兰克斯他很需要这个，他因为他没有朋友嘛，就那个画面我觉得鸟山明玩人的这个心理真是玩明白了，这是第一个画面哈。第二个画面就是当时他听亚木茶说自己第一次被沙鲁杀死的时候，他爹就奋不顾身的去冲向沙鲁，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有一个感动，因为他童年里面没有父亲嘛，但是他还是得走，因为在他的世界里边母亲还在等着他，因为他母亲在那个世界里是就一个人嘛。然后最后一个画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贝吉塔在一棵树上竖起两根手指向他告别，那个画面我到现在我都记着，如果不是最后有龙珠超的话，那就是大特最后一次出现，那就是父子最后一次见面，我想那就是特兰克斯最美好的回忆吧。然后还有一个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龙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连载就结束了，但是在21世纪初曾经还出过一个叫完全版的版本，这个完全版的版本和90年代的那个版本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最后的大结局90年代那个版本最后一幕就是悟空背着那个欧布布欧的那个转世就走了，最后这个画面最下方有段话说，关于七龙珠中的悟空及其同伴的活跃神采只能让各位读者欣赏到这里了，往后他们也许还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我想他们一定会想办法克服的，别担心，反正有龙珠在嘛。这是九十年代的结局哈。然后到了这个21世纪这个完全版的这个结局，最后一幕呢，这个画的也不一样了，就是在这个欧布的筋斗云旁边出现了小悟空的筋斗云，就让你感觉特别情怀杀。最后一段话也变了，孙悟空和众多同伴围绕着龙珠发生的故事，正如各位所见，在这里到达尾声，大概以后还会有各种烦恼等着他们，但一切
都一定会有办法迎刃而解。不要紧的，因为地球上有这般高手呀。所以这两个结局哈，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我给大家补上。最后补充一个在西方世界特别火的一个龙珠的梗 ，It's over 9000，超过9000了，这什么意思？最早这个原作的漫画里边，贝吉塔和纳巴在跟孙悟空对战的时候，他用那个战斗力啊探测器说，我战斗力超过8000了。但英文配音的时候呢，就给他配成了战斗力超过了9000，几次的配音都变成 It's over 9000，也改不了了，因为这个时候呢，这个9000这个已经大范围的传播开了，热度持续上升啊。而且很多人呢用这个梗做了二次创造，到现在都在欧美世界是一个特别火的梗，就是说太牛逼了，太厉害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找一本书啊，就叫 It's over 9000，超过9000。这本书呢其实讲了这个梗是怎么出现的，把龙珠内在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深扒了一遍，这书挺有意思的，国内也能买到。这个 It's over 9000出圈之后呢，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面都有，甚至有一采访啊，就是说乔丹你为什么这么准，乔丹说因为我投丢了超过9000次，他都用了这个梗。然后魔兽世界大家知道也有超过9000这么一个成就啊。南方公园里面有一集就叫 It's over 9000的，最有名还是这个美剧生活大爆炸有一集就叫超过9000。所以这是一个西方世界比较火的一个梗啊。说说我对龙珠最爱的一个画面嘛，其实是孙悟空的嘴角，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回忆起来啊，孙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之后，你再看他，他对世间发生的一切都能接受。就无论是纳美克星登陆之前，他当时练完那个100倍重力，你看他那个表情，还是说杀戮游戏之前他那个修炼，包括杀戮游戏打到后边他投降了，特别的淡然，说甩锅给儿子了。还有魔人布欧这个决战之前，孙悟空都是一个不能说稳操胜券，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挑战者，就情绪非常非常的稳定，然后永远是一个微笑的嘴角，就是他接受了一切，他不退缩，但是他能够想办法面对困难的这种平静，是我到了一定岁数才能感受到。我原来就觉得啪一下就变成超级赛亚人就完事了，可是你看整个龙珠啊，超级赛亚人是因为足够愤怒才能变的，可是越往后越不需要愤怒，他们已经把这种巨大的力量控制了非常好了，而且越平静越厉害。包括孙悟空最后那个形态，银色的那个自在极意功，孙悟空的这种状态，这种平静，这种表情，就是一直闪回在我脑海里边。当然我也爱龙珠世界所有的离别，我们刚才说了大特兰克斯走的时候，贝吉塔在树下那个两个手指头，还有天津饭的离别，大家记得最后天津饭打完了布欧，从那个神仙的那个台子上往下跳，说以后我们可能也不会再见了。包括乐平啊，乐平甘心的去当了个司机，说我也不尽时间，我因为我也练不出来了。我觉得这种离别到了一定岁数的人才能看得懂哈。最后我来说说龙珠和我的关系吧。首先大家知道我名字叫燃烧吧罗叔啊，我不是一个特别燃烧的人，但我希望我是。所以在龙珠出现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词，在龙珠出现之后我知道什么叫燃，什么叫燃烧，而且我也看到了什么叫燃烧，就超级赛亚人他就是熊熊燃烧一团烈火，人在那个烈火里边并不是疯狂的样子，而是目光冷静的面对他的困难。所以这个东西到今时今日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依然是活在龙珠的那一团烈火里边啊。然后我想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好好的感谢一下鸟山明先生，非常感谢，谢谢你陪伴了我整个的童年。因为那时候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嘛，下了学我也不想回家，然后也没钱买，就在书摊前面看完了第一集，一直到纳美克星。我记得小林爆炸，然后孙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这个书就停了，因为我们看的都是海南的这个盗版，要过了将近快一年才有后边了。所以当时我就每天都到那个书摊去问来了嘛，然后非常感谢那个大哥，从来也不赶我，到最后我都不好意思，因为我买不起他的漫画。我就路过他的那个书摊前面，我就斜眼看一眼，那大哥冲我摆摆手，一乐说没来呢，没来呢。我记得那天是下大雨，然后我们学校的体育课就取消了，让学生早点回家，因为怕雨太大。我路过了二龙路的那个路口，看见那个报摊上面有一个遮雨的棚子，然后棚子下边伸出了一只手向我招手，就特别像星爷喜剧之王里面吴孟达老师的那个动作啊，就是伞底下招手那个动作。结果看到那个卖漫画的大哥嘴里叼着烟，呲着牙冲我乐。我跑过去一看，大哥拿着一本书，而且那本书呢其实都快翻坏了，因为可能这两天一直有人去看。他说
新的来了，孙悟空已经变完了。然后我当时看着那本书，因为书上已经有雨滴了，我当时都兴奋的，我觉得都耳鸣了。然后大哥居然跟我说，下这么大雨，拿走吧。我当时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然后我就看着他，大哥说，对，拿走吧，我这儿有新的。我当时那个语无伦次，就像现在一样，我都说不出话来。那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吧。想在这里给大哥鞠一个躬啊，好人一生平安，希望您一直顺顺利利，全家健康。而且我记得特清楚，就那个时候我去那个书摊旁边有一个朝鲜族的一个老大妈，是卖那个东北朝鲜族的那个酱菜。那个酱菜在很多年之后，三千年小队啊，我跟腿哥他们去东北的时候我吃到了，就是那种酱的那个馅子扇贝什么的，但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漫画摊的时候我是买不起的，所以我就一直闻着那个酱菜的味道等我的七龙珠。所以现在有时候我打开七龙珠看到弗雷萨，我脑海中会出现酱菜的味道，但是恰恰是等不来的那本书，吃不着那口酱菜，就是我那个年代每天最大的动力和期待。那之后我经历了一段在别人家住的日子啊，就在一小黑屋里面，有一小台灯，也不让看电视等等的，这个我在直播里面说过了。那段日子不太好，因为见不着爸爸妈妈。在那段日子里面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晚上打开手电筒，然后在被窝里面偷摸的看龙珠，一遍一遍的看，那个书都被我看得快脱了线了，一遍一遍的看。然后每次难受的时候，就不开心的时候，就看看龙珠。然后那时候还小嘛，有时候在大马路上会被人欺负。皇城根这个区域里面啊，有这个九龙一凤，我讲过那种小混混，经常就是欺负我啊，拧脸呀，抽嘴巴呀，然后蹬头发呀，把你给绊倒了什么之类的，腿都摔破了什么的。然后那小孩就走了。我等他们走远了之后，我确定好距离哈，我会对着他们来一个卡咪哈咪哈。当时我就在想，我今天打不过这个九龙一凤，肯定是因为我的战斗力不够，所以我要回家修炼。我找我爸妈要那个沙袋，我爸妈都惊呆了，因为部队训练是有那个东西的。我就因为在龙珠里面看到孙悟空的修炼，然后我从那时候开始上下学，我都带着沙袋。后来终于有一个机会又被九龙一凤给逮着了，然后当时我全身绑满沙袋，哭得可大声了，然后赖大人把我给救走了。现在想起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吧。然后那时候每次要大考的时候，就会想象自己是孙悟空那个状态，嘴角是那样的。所以我到现在每次遇到特别大的麻烦的时候，我都会乐起来。而且我想象我那张脸啊，就是孙悟空的那张脸，我真的希望我就是他那张脸，就嘴角微挑，但是目光冷峻。当然我现在长成一个界王的样子了，我也是没想到啊。但是我内心里边有一个跟赛亚人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我特别喜欢挑战，然后面对每一次挑战，我不光没有退缩过，我还满世界找挑战，我一定要挑战，遇到最强我一定要去挑战哈。所以啊，无比感谢你鸟山明老师啊，感谢你出现在了我全部的童年回忆里面，陪我一路的打怪升级，让我不再孤单。感谢你告诉我什么是燃烧，每一次我遇到困难我给自己打气，我都觉得我从里到外都在熊熊燃烧啊，然后我都觉得我自己是那个超级赛亚人。在这期节目的最后，鸟山明先生，请允许我代表现在依旧孤独的燃烧的我自己，代表北京市西城区厂桥大街那个一个人长大的小胖孩，代表欺负过我的九龙一凤，代表我整个的童年，向你致敬。感谢你来到了我的童年，感谢你在我的心里面植下了那一片赛亚人的基因，感谢你让我永远燃烧。我们虽然要在这个宇宙说再见，但是相信在其他的宇宙我们一定会再次重逢。请收下我最后的敬意吧。再来一次，再来一次。